和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固收分析师李玉泽。那很高兴今天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最近在路演过程当中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那投资者现在怎么看，我想可能也是当下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点呢，还是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30年国债。那么过去两到三周，30年几乎成为了整个债券市场表现最好的品种。那么昨天收益率呢已经开始逼近 2.15 的这样一个关键点位。那么30年和10年国债利差呢又重新回到了45 BP 附近。那么这个定价水平呢其实已经比较接近年初，但现在大家真正关心的已经不完全是30年还能不能涨，而是这轮行情到底有多大的这个持续性。如果我们回头去测算7月份以来30年国债收益啊，资本利得的贡献其实非常的显著，但问题就在于大部分收益都是集中在非常有限的几个交易日里面。那么也就换句话说，这轮行情看起来很顺，但是真正参与却没有那么的容易啊。那么一旦错过几个关键交易日，就像昨天，后面再追博弈的难度会迅速的上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现在市场确实看不到特别明确的利空，在短端空间有限、信用利差呢也比较薄的背景之下，做多超长端博弈期限利差压缩几乎成为了少数几个能够维持仓位流动性又能够去提供资本利得弹性的方向。所以市场最后选择30年突破呢本身也不是特别奇怪，但是反过来看，当整个债券市场只剩下一个资产能够提供比较明显的超额弹性的时候，也其实说明当前市场定价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投资者对30年的参与度分歧依旧是比较大的，因为对于净值稳定要求比较高的一些账户来说，如果过大仓位的去追30年国债或者说10年国刊，一旦出现回撤，净值的波动会非常的显著。那么对于部分绝对收益考核比较强，尤其是排名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产品来说，不参与30年呢又意味着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掉队，所以即使觉得当前位置的赔率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舒服了，可能还是会被迫参与到这个品种。所以往后看，我觉得30年最重要的观察点是交易盘能不能把配置盘给带进来，因为目前来看包括保险在内的配置型机构对于30年参与的这个规模跟幅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强的，也就是说这轮行情目前仍然带有比较强的交易属性，后面如果配置力量能够逐步的接力的话，那我认为行情的稳定度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那么反过来收益的这个走势可能会继续的这个更加的这个依靠交易盘的推动的话，那么整个收益越低的话，对于仓位的这个管理的要求反而越高。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最近在保险还有在公募基金大家在路演的过程当中，可能观点上面实际上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是会有一定的差异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利率行情走了这么强的过程当中，信用策略应该怎么去做？那么随着超长利率债这个走出一波比较大的行情，十年二级资本债也出现了跟随，但幅度上面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克制的。那么以昨天为例，十年二级资本债收益大概下了2到3个 BP， 那么考虑到这一段久期大概在 8.6 年的话，对应到净值的贡献差不多17到25个 BP， 这个收益其实不算差的啊，其实不算差，但是和30年国债相比弹性还是弱了很多。这恰好也反映了现在信用策略比较尴尬的一个地方，因为二勇目前这个最大的约束还是来自于负债端，那么尤其是固收加产品的这个稳定性。那么很多投资者可能会觉得固收加产品真正拿的这个十年二债可能没那么多，所以长端受到的这个直接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但问题就在于一旦固收加出现赎回，首先被卖出的可能是流动性更好的五年二级资本债，一旦五年这一段系统性出现收益上行的话，那么整个二勇曲线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十年二级资本债呢，很难说是独善其身。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五年二级资本债基本上没有跟随着利率行情去走，收益率呢在 1.87 左右震荡了比较长的时间啊，震荡了比较长的时间。五年二级资本债和五年三 A 中票之间利差也已经维持了快一个多月时间。往后看，如果一定要在信用的品种里面去寻找弹性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往十年二级资本债去走一走啊，去走一走。但这一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同样是两 BP 的行情，三十年国债带来的净值贡献是明显要高于十年二级资本债的，而且三十年的流动性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十年二级资本债还要好。那么这样一比较呢，很多机构自然会优先选择利率方向去做突破。所以现在整个信用策略，我觉得真正比较矛盾的是，能够兼顾流动性和绝对收益的资产还有，但是能够提供弹性的资产的确越来越少啊，的确越来越少。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是目前比较多投资者会讨论到的一个品种，就超长普信债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做？那么今年以来呢，这个超长普信债其实是一个表现非常好的品种啊，跟随利率下行的同时呢，又整体呈现出了低回撤强进攻的特征。按照我们测算的模拟组合，其实十年两 A 加的中票如果从年初一直持有到目前的净值表现，其实能够超过5个点啊，能够超过5个点。所以如果现在在30年的行情上面出现踏空的话，市场主要有两个找补的方向，一个就是继续去追30年，另外一个就是往超长信用债去走。但恰是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提高一些警惕啊，因为最近我们重新观察到公募基金增持7到30年中票的占比再次回升到了 25% 以上，而这个趋势呢已经连续出现了3周。在过往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指标观察里面，其实这个指标对市场拥挤度是有 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指引的。因为五月下旬公募基金贡献长久期中票净买入比例最高一度达到 40%， 所以六月上旬的债券市场出现过一轮比较急的调整。所以最近连续三周我们再次观察到了公募基金集中增持7到30年的普信债，我觉得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市场重新进入了比较明显的久期抱团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超长信用债马上会调整，但意味着后面的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性价比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会发生一些变化。尤其超长信用债这个品种本身流动性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要再去追超长信用债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不如直接去追30年国债，或者说10年2级资本债啊，或者10年2级资本债。这个也是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可能超长普信债对负债端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啊，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认为往这个方向愿意去做多的公募有，但是几乎所有的投资者，我认为大家讨论最多的都是流动性能不能够承受住后面行情的波动。那么对于第四个问题呢，就来自于信用风险定价了。因为最近在路演的过程当中，也不少投资开始去问明年六月份城投退平台之后，信用风险到底该怎么看。与此同时啊，我想市场也重新关注到信托净值化整改的一些监管提示。那么从我们的微观观察来看呢，今年高票息城投在比较积极的一部分承接力量，大体理由推测可能来自于信托资金进入到信托渠道去进行配置。如果这一类交易模式后续受到约束的话，那么对于高票息城投债来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交易对手可能会减少。所以短期内我觉得信用风险未必马上会体现在这个风险层面，但更需要关注的是流动性和定价机制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后续主要关注两个东西，一个是信托整改的推进进度，另外一个是弱资质城投本身的成交跟换手情况。如果整个债券市场的这个情况得以维持的话，那么信用风险定价的速度可能不会那么的快。那么反之，那我认为可能这个就要去关注这个弱资质城投的流动性，或者说交易对手的一些变化了。那么最后呢，总结一下这个策略执行方向。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投资者分歧依旧会比较的大，但真正能够提供明显弹性的资产又越来越少。30年国债呢几乎成为了市场主要进攻的方向。这种结构本身说明整个债券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极致的阶段。真正要关注的是这轮趋势接下来能不能走得足够的稳定。如果后面行情继续向下突破，但收益下行越来越依靠短期的交易力量来说的话，配置力量迟迟没有接力，或者说期限利差向下压缩之后，成交和持仓结构开始变得不稳定。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很难去猜哪一天会调整，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持续去观察这个趋势的质量。那么具体到策略层面的话，刚才其实已经有意无意提到信用策略目前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能够去做弹性的资产是10年2级资本债，但但凡各位去比较一下整个净值的贡献的话，同样的收益下行幅度，30年的表现会比10年2级资本债更好啊，会比10年2级资本债更好。但现在可能也有一个大体的方向是，如果利率债走得非常的极致，2级资本债会不会走一轮补涨行情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去关注一下啊，进一步去关注一下。那么现在对于普信债这个品种来说呢，我想各位不妨去复盘一下整个七月份3年到5年这一段走的还比较面啊，是因为的确今年已经走过了一波比较大的行情，而现在整个行情的这个关注度呢又不在这一段，所以自然会带来组合净值进攻性的这样一个这个趋缓。但是这一段我始终认为，在整个行情波动率开始往上提的过程当中，仍然是有进可攻退可守的这样一个特质的，尤其是4到5年这一段中高等级普信债，也提醒各位领导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投资机会。那么时间关系呢，以上的这个内容不做更多的展开，那么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胡一林跟各位领导去汇报一下最近有关于这个基金持仓的整体的这个表现。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是信用研究员胡一林。那近期基金二季报集中披露了，所以今天也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对于二季度基金持仓的整理。那首先的话，我们对二季度的增量资金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今年二季度新发行的一个债券型基金是增加到了82只，募集规模呢是接近400亿元，和一季度是基本持平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近一年以来固收加基金的扩容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上半年一共是发行了150只的固收加基金，募集的规模是超过了700亿元，这也是明显高于去年上半年不足300亿元的一个这样的规模。那回顾二季度的一个市场行情呢，其实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呈现双双走强的一个特征，但权益资产的表现会相对比较亮眼，会拉高这个含权产品的整体收益。那普通的股票型和偏股混合型的基金指数较上季度的涨幅是接近20%，偏债混合型基金的指数表现呢会好于债券型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的一个环比涨幅是在3%左右，那债券型基金整体的一个涨幅是在1.2%，反映到我们的债基存续规模上。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末的时候，债券型基金的存续份额是突破了10万亿元，较一季度增加了超过8000亿份。那其中固收加基金呢是一个扩容的主力。接下来我们对于存在型基金和固收加基金的重仓券偏好做分别的探讨。首先是存在型基金的方面。那今年二季度存在型基金减持利率债的一个节奏放缓，重仓信用债的规模还是整体比较稳定的。二季度的话，存在型基金重仓利率债和信用债的这个市值占比分别是来到了73%和23%，所以存在基金呢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偏好 以这个利率债作为主要的重仓标的的。那在重仓的规模上呢，利率债是环比减少了 2%， 较一季度的降幅是有所放缓。那信用债的一个重仓规模的环比变动相对不是很大，和一季度一样，整体是稳定在5800亿元左右。从不同的品种上来看，二季度存债基金呢是重点加仓国债和二永债，减持则是集中在证金债和一般商金债。那以下我们从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种具体展开来看啊，首先是城投债的方面，二季度这个存债基金对于城投的重仓规模是整体回落的，而久期是持续拉长的。那二季度其实存债基金对于隐含评级 2A2 的这个城投的减持力度是最大的，对于 2A 级以下的这个隐含评级的持仓占比呢是降到了 55%。那实际上在这个评级调整的一个风波下，很多机构都开始排查信用债的持仓，重点去关注评级调整可能带来的估值波动和出货的压力，所以不少机构其实是在提前降低低资质的主体仓位，来应对未来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那下沉受到限制的背景之下呢，基金是被动的去向久期要收益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期限分布上来看，存债基金的久期偏好仍然在提升，短债占比呢是持续的回落，2到3年品种的占比是从一季度的19%升到了二季度22%。在区域的分布上，浙江省仍然是存债基金重仓城投债规模最大的省份，其次是山东和江苏省。那从产业债方面来看，存债基金呢对于产业债重仓规模比较大的行业，是在公用事业、综合交通运输、建筑装饰等等这些行业的重仓规模都在100亿元以上。那二季度的话，其实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存债基金它的一个重仓产业债的久期分布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三年内的持仓占比呢是回落了8个百分点到65%，那对三年以上中长期品种的一个重仓占比呢，则是升到了35%。那二永债的方面，二季度存债基金呢对于二级资本债的偏好是延续修复，重仓规模也从一季度的1260亿元升到了二季度的将近1600亿元。重仓规模就二永的重仓规模占到整体信用债的比重呢也是升到了32%，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并且在期限上，二季度存债基金呢它同时去加仓一年以内和四年以上的二级资本债，尤其是五年以上的二级资本债占比较一季度是接近翻倍，来到了6%。那接下来我们对这个固收加基金的重仓券偏好进行一个讨论。在二季度的时候，重仓固收加的一个重仓资产中，信用债、利率债和可转债的分布是相对比较均匀的。其中利率债的占比是 39%， 信用债的占比是 33%， 那转债的占比呢是 20%。 那二季度其实固收加对于这三大类的债券品种的重仓规模都是有所提升的，尤其是信用债环比是增加了将近200亿元到2823亿元，那利率债的重仓规模呢是突破了3400亿元。在具体的利率债持仓结构上，固收加呢仍然是以证金债为主，二季度呢对于这个国债是有比较明显的加仓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二季度固收加的对于利率债的一个策略，主要是一边去边际的减持证金债，一边呢去加强布局国债。但是我们可以从绝对规模的占比上来看，其实证金债的一个重仓占比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仍然是在71%的高位，但国债的重仓占比呢只是小幅升到了29%。那其中七年以上的品种是固收加配置国债的主要期限，七年以上的占比是达到了75%，其中对于十年以上国债的一个重仓规模环比增加呢是超过了200亿元。那在信用债的持仓结构上，固收加基金呢仍然是最为偏好二永债，二季度增持最明显的这个信用品种同样是二永债，二永的一个重仓规模占到信用债整体的比重是进一步上升到了57%。那相较于一季度，其实固收加基金呢对于普信债的偏好是有边际的下降的，整体的重仓规模是环比减少到了640亿元。在具体的持仓细节上，我们关注三点。第一点呢，固收加基金重仓这个城投债的力度是有降低的，下沉的趋势也趋于放缓，那持仓的久期呢仍然是以三年以内为主。那第二点是产业债的方面，固收加主要是配置这个公用事业债，对五年以上的产业债的偏好呢是有所提升的。第三点，固收加二季度呢延续增持二永债，其中3到5年的品种占比是超过了一半。这主要有两点的原因，一是二永它具有这个高流动性，比较好拿量，并且收益也相对比较有吸引力，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二季度这个固收加的一个大量新增资金的配置需求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跟二季度二永债的一个集中供给有关。那二季度的话，二永呢发行是大约在10000亿元左右，其中五年是主要的发行期限，所以也会带高这个3到5年品种的一个占比。那由于时间的原因，以上呢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如果各位领导对于具体的数据比较感兴趣，或者呢想要进一步交流的，都欢迎与我们联系。那我们今天的晨会就先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明天8点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F09 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